第三部分。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趣味体育是近年新兴的体育活动，其运动方式没有传统运动那么正式，它以趣味为主，注重娱乐性与大众性，没有传统运动那么严格，它以体验为主，更不需要那么严格的选拔，它属于有兴趣参加的每一个人。它可以在乡间，也可以在高楼之间，甚至在小区的小院里都能举办。比赛的内容也不需要你具备什么天分，更不必提前多少年去接受专门训练。趣味体育同样可以强身健体，使大家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。趣味体育可以娱乐大众，使没有体育专长的人也能体验到体育带来的快乐。由于趣味体育以集体项目居多，可以锻炼参赛者的团结协作意识和竞争拼搏精神。
十一，趣味体育比赛项目的设计有什么特点？十二，趣味体育的作用是什么？十三，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世界杯刚一落幕，老球迷就在微博上怀念起旧时足球解说员。1978年之前，中国还是收音机时代，那时候不是看足球，而是听足球。因为足球比赛信息量大，且有规定时间，加上比赛情况瞬息万变，所以当时解说的语速都很快，像足球在场上的速度那么快。电视时代到来后，足球解说也悄然变化。第一代解说以宋世雄、韩乔生为代表，语言上已相对活泼一些了，而且开始引入解说嘉宾这一概念，并尝试在解说中提供更多背景信息。黄健翔是第二代解说的代表，他把重心放在掌握更多资讯上，同时注重给观众一种现场感。由于是现场解说，解说员自然也会更有激情。近年被称为文艺青年解说员的贺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语言充满艺术性，被球迷称为诗人。解说时，这位新生代解说员声情并茂，遣词用句常在观众意料之外，有人评价他的解说专业客观，又使人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。
十四，1978年之前，中国足球解说有什么特点？十五，第一代电视足球解说有什么特点？十六，第二代电视足球解说有什么特点？十七，贺炜为什么被称为文艺青年解说员？